楞严经修学法要，常听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六面，物二耶克成显见性不动。那么整部楞严经的修学宗旨，主要的就是引导我们一个生死罪障凡夫啊，来修学守楞严王三昧。那么这个三昧的修法，它的观念只有一个，那就是引导我们能够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这个回光返照是依着我们啊因地的修行，正念真如是一个果地的功德啊，透过回光返照而能够正念真如。所以对我们来说，回光返照就是整个楞严经的根本思想。当然这样的一个观念，从本经的修学次第，它看出了安住力、调伏力跟坚持力三个次第。我们看经文的结构，佛陀是先破妄显真来说明安住的问题。这个安住的意思啊，在整个经文当中，佛陀是把生命的现象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暂时的因缘，一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永恒的功德。这就好像一个大海，它被这个外面的风一吹啊，产生一个波浪。当然风很多啦，风不断的吹，波浪也不断的创造，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当然身为波浪啊，它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它产生以后，它没有多久又回到大海，就叫梦幻泡影，它是一个水泡嘛。那么这个水泡这种暂时的因缘比喻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产生一个感受。当我们是一个善业力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感受。你看有些人福报大，他吃什么东西都感到快乐，他听到的音声都是美好的音声，他的色声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完全是乐受。这种善业力强，过去生啊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力特别强，他一生当中快乐的感受是远远超过痛苦的感受。当然也有些人的受是痛苦的，他一生当中他跟外境接触的时候痛苦的感受是比较多的。那么这部分叫做什么？叫做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这部分只有认命，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这个是过去的业力的一个种子的显现。佛法面对过去就是认命，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能去改变过去。这佛法是重视未来，因为过去不能改变吗？那只有承担，只有认命啊。那么这个感受，它下一步会产生我们的想象。那当然想象就有所谓的善恶了，因为这个想象就准备要造业了啊。有些人遇到快乐的感受产生鼓励，我要继续的修善。有些人产生快乐的时候产生堕落。所以这个面对感受的想象就有善恶的差别。那么当然这个想象从什么地方来，也是你过去的种子啊。你平常打什么妄想，你今生还打什么妄想。你看有些人他从小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玩具，他就想，他就知道把这个玩具跟人家分享，他就有那种布施的想象， 他的心跟玩具接触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人家分享。有些人就从小就看得出来他喜欢占有，这个看得出来过去生啊，有些人是打布施的妄想，有些人打悭贪的妄想，他的等流性。所以我们今生不但把前生的业力继承下来，也把前生的思想也继承下来，就构成我们今生当中主导我们两大因素。第一个我们心中的感受，第二个心中我们的想象。我们一般人大概就是被这两个所主导，为什么呢？就像本经说的，以攀缘心为自信者，因为感受跟想法都要跟外境碰撞才能够产生的，随境而生也随境而灭。那么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的问题在本经上说啊，我们的心啊就住在这个感受，住在这个想法，这个就糟糕了。以攀缘心，攀缘心没有太大错，因为攀缘心这个是过去生的感受跟想法。但是当你住在这个感受跟想法的时候，我们开始启动了无始的生死的业力。所以本经的意思就是说啊，当我们住在感受住在想法的时候，我们的心变成落入了生灭心了。生灭心有两个很大的过失，第一个你不得自在，因为你被报超失在我，你的感受想法是从什么地方来？过去的业力显现的。你顺境的时候你内心是安定的，你 逆境现前的时候你心是躁动的。所以你看有些人他学佛很久，他的心凡事就像起起伏伏，他现在永远找不到一个家，虽修善业心不安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住在自己的感受，住在自己的想法。所以为什么弄到最后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弄到自己很多的过爱跟恐怖，临命终的时候啊，一切诸根悉皆败坏，我们内心当中的感受今生所累积的想法全部破坏的时候，我们受不了，因为我们平常跟他咬咬紧紧的咬在一起，突然间我们所依止的受想，今生的受想形式要被破坏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感到很大的恐怖，很大的痛苦。这就是一个人临终起颠倒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弄到心有千千结，打不开了。感受跟想法没有错，因为我们是继承过去生的业力，继承过去生的想法。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你不是去灭除感受跟想法，因为你也做不到。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不要有任何感受，也不要有任何想法，这个是强人所难。我们会继续的有感想感受，会继续的打妄想，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无助，你可以把心带回家，你观察它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它只就是一个过去生的因缘的一个碰撞产生的假象。所以大乘佛法的面对过去啊，他没有叫你肯定，他也没叫你否定，他告诉你无助，你肯定要把心带回家，你才能够得到自在。如果你想得到临命中的自在，其实这个跟念佛多少没有太大关系，跟你心中的智慧是有关系的。你平常的时候就要注意，你面对你的感受想法的时候，你要慢慢慢慢跟它保持距离，不随妄转，你才能够得到自在。所以这个生灭心第一个过失就是临终不得自在，当然你平常就不自在，所以临终也不自在。第二个，你修学不得圆满。正如阿难尊者在本经的感叹，身虽出家心不入道。我也是很努力的拜佛诵经持咒， 但是我总是这个对出世的圣道进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圣道的功德是不生不灭的，我们又用种生灭的心，没办法去契合不生灭的功德。所以当我们，如果你坚持一定要注重你的感受，注意你的想法，你即便你今生努力的修学佛法，你还是不得自在，第二个功德不得圆满。所以改变我们的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修行第一件事情不是赶快去修行，不是，你问你自己安住了没有，你这个心态没有调整好，你怎么修都不对。正如本经说的，你印地的时候就是拿沙，你煮出来的叫做热沙，你不可能变成饭。所以找到一个解脱的因地，你的第一个因地没有找到，你后面全部都错了。你第一步走错了，后面全部都错了。你一定是要把米找到的，你才可能煮出饭。所以有人问我说，楞严经这个十卷，楞严经到底讲什么？他讲的就是找到你修学的真实的因地，就是安住在不生灭性，这个是最为重要。你一直不生灭心，你才能够成就所谓的修正了义，从自利的功德成就修正了义，从利他的功德成就诸菩萨万和总楞严。所以佛陀讲的七处破妄十方显见，就是在告诉我们自己迎合因住，慢慢的告诉我们远离妄想，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如，这样子才是一个真实的因地，才是一个真实修学佛法的心态。好，我们看这个十方显见这当中的第二段，耶课程显见性不动。那么我们现在想要把心带回家，当然我们要对家的相貌要有所了解了。那么这个家我们应该以什么心为住呢？以不动的心为住，这个见性是不动的，没有动摇。那么佛陀用客乘，这个客是客人，主人是不动吗？客人是来来去去，这个乘是空中的灰尘，它也是摇摆不定的。那么从客乘两种的譬喻呢，来开显了，其实我们所依止的心性呢，是没有动摇、没有变化的。这当中分两段，一末勤，二正事。第一段呢，佛陀是用这个阿难尊者是用默然的方式来请法。好，我们看经文，请合掌。
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以诸大众口以默然，心未开悟，犹记如来持音宣示，合掌倾心祝佛悲悔。
那么阿难尊者他听到的佛陀前面的开示，前一段佛陀讲到如是见性是心非也，这段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导我们的见闻觉知的，不是你的眼根，也不是嘴巴，真正的背后的本来面目，最终的主人翁，其实是我们的一念心性，那个不生灭性，只是我们没有去把它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听到以后呢，口以默然，他心中对这样子保持默然，但是内心呢还没有真实的开悟，所以他希望佛陀能够进一步的对于我们所要依止的不生灭心能够更加的加以开示。这个时候他呢合掌表示内心的虔诚，那么期待佛陀进一步的慈悲的教诲。那么这一段的请法，我们从偶益大师的注解当中我们看出了两段消息。第一个，阿难尊者的状态是口已默然，但是心未开悟。我们先解释第一段，阿难尊者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示现一个凡夫，所以他的心是住在生灭心。 但是经过群处破妄以后呢，他破到这个时候啊，是言穷理尽啊，无话可说了。所以他对于达妄本空，知道妄想是生灭的，是没有自体的，他只就是一个心境的碰撞，创造出一个感受，一个想法。所以你当他问他说啊，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根本找不到，就这个我们的感受跟想法是怎么样，是没头没尾的，他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如果刚才感受跑哪里去了，没跑哪里去，他只就是从空性而来又回到空性，他只就是在过程当中的一个假名假相假用。所以他对这个妄想没有自体已经完全认同，所以口以默然表示对妄想是毕竟空这一部分他认同。但是心未开悟，他对于我们真实的心性还不能够直下承担，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陌生。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说我从一念心性而来，大家听到这句话很难接受，很难接受，太陌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确是觉得佛陀只有一段的开示，没办法让我们直下承担，所以这个时候心未开悟啊。所以从这个默请当中看出阿难尊者的心态已经了知达妄本空，但是还不能够承担是真本有，这是这段的给我们的消息。看极恶的正事，那么这个时候佛陀面对阿难尊者这样的状态啊，他就要开始了慈悲的开示阿难尊者。这当中分成两段，一真明见解，二现象证成。首先佛陀呢就征问乔陈罗比丘的名称，来验证诸位比丘的开悟的过程。这当中有三段，一如来问，二陈罗达，三如来应可。那么这当中呢，先有一段的佛陀的一个请问啊，看经文。
尔时世尊施多罗绵往向光手开五轮子，悔斥阿难及诸大众：我出尘道于入园中为阿难多、无比丘等及汝世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有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
好的，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这个尔时呢，就是说阿难尊者听到如是见性是心非言以后啊，他就默然的在那个地方合掌啊，那么请求佛陀再一次的开示。就在那个时候，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就先这个安慰阿难尊者，就展开的又柔又细的这个记住往慢相状的紫金光手。那么这个时候有张开的五轮子端呢、啊，他叫他安慰阿难尊者，一方面呢就教诲阿难尊者说啊，他说啊，我回顾我最初成道的时候，我来到了鹿野苑呢、啊，为阿耨多啊，这个乔陈罗等五比丘啊，来开眼示地方的。啊，这段我们解释一下，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有很多说法，我们用一般性的说法哈。一般的说法是佛陀是19岁出家，出家以后呢，他先到这个外道的修行的地方参学了五年，这五年当中的重点是修学禅定，以禅定来摄行。当他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心中的颠倒妄想啊，你用禅定把它压住啊，那个如实压草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就离开了禅定的外道啊的学者啊，就到的一个人到这个苦恨林啊，修了六年苦恨，每天吃一麻一麦。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太子出家嘛，他的父亲就很舍不得啦，就派了在释迦族当中的王公大臣有五个年轻人啊，希望把佛陀请回王宫，叫他不要出家。 但是佛陀的出家心非常坚定的，他说不成佛道誓不回宫。这个五个没办法了，回去也没办法交代啊，只好陪着佛陀修行。但是佛陀后来觉得苦恨虽然可以磨练身心，但是他也不是误入僧道的一个真实的方便，他就离开了苦恨里。后来在菩提树下业主迷心，朗然开悟，就是悟道靠的是智慧，不是靠禅定跟苦恨。那么佛陀开悟以后呢，他就第一件事情就回到了苦恨林啊，去找这五位比丘，就度了这五比丘。那么他先说的法门，第一件事情讲到四谛法门，把生命分成了两部分，第一个苦集的流转门，还有还灭灭谛灭道的还灭门。生命就是苦集跟还灭两个重点。那么这当中佛陀讲出其中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一切众生之所以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佛果，乃至于小乘的阿罗汉果，完全是因为啊你心中的客尘佛烦恼之所当。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修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们今天修行不能进步啊，跟外在的人事没有绝对关系。你不说，哎，我不能修行是因为你障碍我，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障碍我们，完全是自己的烦恼障碍自己。即便我们现在有障碍，是外界的刺激产生感受跟想法，但是我们有选择权呢，我们可以选择不住，我们可以不要去选择住在感受那个想法。别人给我们一个恶劣的因缘刺激我，产生一个很不好的感受，很不好很邪恶的想法，这部分我们不能控制，到这个地方凡夫做不了主。但是你可以选择无助，这个想法你不要管它，让它过去就好。那你要一住就糟糕了，想法让你一住下去，触在唯识学上说，触接触外境，感触作意受想思，到思心所开始造业，就开始造业。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自己的障碍完全是自己引生的，一切业障还皆由妄想生，是因为我们有所住。那么这个当中就指出了我们整个修行的罪魁祸首啊，完全是自己的妄想烦恼耽误了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与会的大众说，你们当初啊是怎么开悟的，那又怎么能够成就圣道呢？看这个意思，佛陀并没有直接回答阿难尊者的问题，是请别人回答。这个在大乘经典经常有的啊，叫做转交。佛陀啊要弟子们来教授弟子们，那么佛陀在家印证，如是如是，是这种方式。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把我们修行的障碍，我们之所以修行不能够突破进步啊，是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贼啊烦恼贼给标出来。看心恶的，那么这当中呢，五比丘的上首陈罗比丘阿诺乔陈如回答。看经文，
时乔陈罗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故客尘恶智成果，世尊譬如行客，佛既履庭，或树或石，树石势力树桩前途不恍安住，若使主人自无忧往，不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已不住者，名为客意。
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客跟尘啊，先讲客哈。那么这个时候，乔陈罗比丘呢，他就站起来了，他就说啊，我身为僧团当中戒道最高的长老， 啊，因为佛陀第一个度化的是五比丘嘛，他是僧团的第一个成立，那么五比丘当中呢，又以这个乔成罗第一个开悟，所以他独得解名，他的名字叫做最初解啊，这个乔成罗反正叫最初解。那么他是怎么觉悟的呢？因为他观察这个客人跟灰尘啊这两个字的义理而成就阿罗汉果。所以这个断烦恼啊，可以看得出来，断烦恼是靠智慧断烦恼，靠观照智慧啊，也不是靠观，不是靠苦恨，也不是靠禅定啊，这两个只是一个助恨啊。那么他是觉悟的，从课程这两个去这两个字的义理去觉悟，就把烦恼给熄灭了。那么我们看乔成罗啊，这个老人家是怎么去觉悟课跟程，先看课。他先讲出一个譬喻说，世尊，这就好像一个从事啊长远旅行的客人，那么他经过长远的旅行呢，就是暂时的投宿在一个旅馆当中，为什么呢？或宿或食，或者是住一夜，或者只是吃一餐饭。那么等到这个时间一到啊，吃完饭睡完觉，他就要去啊簇装前途啊，这个簇就是整理啊，整理行装啊，继续的前进，他不可能长久安住的。但是这当中呢，身为旅馆的主人啊，他就一直的住下去了，所以他从这个主人跟客人之间的对比啊，他就思维啊，来来去去的生命变化的叫做客人，那么永久安住的叫主人，那么已不能够长久安住的就是客意。那么这个客人在藕益大师的解释说啊，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整个三界的果报。三界的果报怎么就是客人呢？我们过去生造了一个业，这个业力啊，今生得一个果报，可能是一个男人或者是女人，这个果报就是暂时让你住一住了，就像一个旅馆一样，那么你住完以后，这个业力不断的释放，到了结束的时候，你又去得另外一个果报。所以我们在三界当中，一下子做人，一下子做转轮圣王，一下子做蚂蚁，其实就好像我们住旅馆一样啊，今天住一个很好的旅馆啊，五星级的，那下一个到一个地方呢，住一个很破旧的旅馆，那有时候住一个好的旅馆，有时候住一个破旧的旅馆，所以三界的果报没有一个人可以长久安住，即便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三界，他也一定要示现灭度。因为三界本来就是一个旅馆的施舍，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圣人能够长久在三界安住，不可能，都是暂时住的，而且都要变来变去，你这个旅馆住到一个时间，他就要赶你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了，还说我今生的果报住得不错啊，不可以，即使你福报再大，你说我把所有的善业都回向到今生继续住下去，不可以，你一定要离开，这跟善业没有关系。时间一到，这个旅馆就要签单了。那么这个地方当然它所前世的是一个苦地啊，就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啊，众苦充满甚可怖，我就说三界的果报的痛苦它是怎么觉悟的呢？所以这个四圣地第一个知苦，佛陀在前世苦地啊，不是说我们哇三恶道的苦，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三恶道的苦它不普遍的，人天就没有三恶道的苦了，身为苦地他必须要普遍在三界当中都记住，无常是苦，因为无常让我们受不了，我们的心喜欢安定吗？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一成家以后一定要买个房子，为什么不租房子？租房子其实更便宜嘛，你拿这个钱去放在银行租房子更好，因为我们受不了这个整天在那边搬家，我们要求安稳嘛，追求安稳是人的本质啊， 所以快乐的基础在安稳，所以安乐嘛。那不幸的是我们接受的果报是不安稳的，你好不容易来这个来到三界，刚开始还不适应，小时候慢慢慢慢这个成长过程，哎，这个环境你适应的，你有很多的朋友，事业也做得很大，哎，他把你赶走了。等到你适应的时候，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你觉得哎，今生也还不错啊，准备要赶人了。等到你到了来一个果报，你又不适应，等到你适应的时候，要把你赶走，这个就是苦，那种不安稳性就是苦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三界当中，就是一个旅馆就一个旅馆一个旅馆。那么乔成罗比丘他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是住旅馆的，是客人啊，所以他觉悟到三界是一个苦恼的处所，从这个地方他产生的出离心呢、啊、那么有了出离心，当然还有智慧，看他的真实的智慧是在下一段成，看经文。
有如星际清扬升天光禄系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指摇动虚空即然，如是思维尘即明空，摇动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
前面的这个客人呢、啊，是耶果报，这个地方是耶着我们的三界的因地啊，发明我们的攀缘心，所有的生死的业力从什么地方来，就是我们的攀缘心啊。又如星际啊，这个星际就是以后天晴啊。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清阳，就是清澈的太阳啊，缓慢的升天。就说阳光呢，透过这个门窗啊的细缝啊，照入到房间当中。那么透过阳光的照射，我们就能够看到空中有很多灰尘啊，这个灰尘啊，上下左右啊，摇摆不定的、啊。但是虚空却是极然不动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思维啊。这个澄清极静的叫做虚空，摇动变化的是灰尘，以摇动者名为尘矣。前面的乔成罗比丘是看到整个广大的三界果报是生灭的，这个时候他是向内观察他的心啊，也是生灭的。你内心生灭，所以你招感生灭的果报。当然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地方有我维大师的注解，有一段消息他说、啊、说是灰尘啊，我们一般看不到灰尘，你看我们现在看不到灰尘，但是你要有阳光照进来啊，你才看得到灰尘。也就是说啊，你一个人要不回光返照啊，诶，你说诶，我也没妄想啊，你不是没有妄想，你跟妄想打成一片了、啊，当然你就感觉不住有妄想了。你看打佛七，打佛七，你第一天呢、啊，你充满了自信，我这个人从来不打妄想。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你就知道怕，哎呀，妄想这么多、啊，因为你打佛七，你开始回光返照，心住在心里，佛号专一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这个时候慢慢脱离妄想，这个时候你看到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啊。不得了啊，刹那刹那生灭，有无量无边的感受妄想现前。所以我们是透过光明的照射才看到虚空中很多的灰尘啊。那么这个灰尘就是我们的攀缘心，当然我们一般人就是住在灰尘。总那么一句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心像一个镜子嘛，本来无一物嘛，但是你有所住，你就产生一个灰尘，住久了你整个心、啊、就被灰尘全部盖住了。现在要透过这个楞严经、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把这个镜子的灰尘全部扫干净，破妄显真啊，达到真实的安住。所以佛陀说如是如是啊。佛陀对这个乔成罗比丘啊，对这个三界果报的描述，对我们内心的生命性的描述，佛陀是认同的，说这个乔成罗比丘说的是正确的。好， 我这个地方偶一大师他也提出一个观念说啊，他说这个其实在维系来说啊，这个灰尘跟虚空的比喻啊，大小乘的认知还是有所不同的。小乘佛法对灰尘啊是完全消灭，他认为虚空不允许有灰尘，他的思想是灭色起空。当然这个思想会有问题，大乘佛法的思考是认为灰尘是不会障碍虚空的，灰尘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管它就好了，你不要住，问题不是说灰尘，问题是你不要住在灰尘，你有选择性嘛。大乘佛法是认为说产生灰尘的原因不能怪我们，当然所谓不能怪我们是不能怪今生的我，要怪怪前生嘛。你前生把灰尘创造出来，他今生就要释放出灰尘。但是你今生有选择性呢，你看选择不住灰尘呢，不产生灰尘这部分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安住在我们的生命心，我们可以不随我们的感受妄想而转的。所以这个是大小乘最大的思考不同。以这个天台的教官的判定啊，小乘佛法灭色起空，把生灭心消灭以后，这个是会有后遗症的，错损菩提啊。所以有些人对于自己感受跟想法是用激烈的手段加以断灭啊，你就没办法发菩提心了。你看阿罗汉对外境一切法不受，他没感受，阿罗汉他的身心世界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他的内心世界，说阿罗汉是什么世界啊？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这个鸟从虚空飞过去啊，他完全没有感受，没有感受好不好？哎，当然也有好也有不好，好是这个人不起烦恼，不好是这个人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的人他看到众生的苦他完全没有感觉，这就糟糕了，没办法大悲心。小乘，诸位要知道一个观念哈，你一开始就要走对方向哈。小乘佛法叫断烦恼，大乘佛法叫做转烦恼成一个转一个断，这是不同的。大乘佛法是指烦恼你要去升华，你要跟自己沟通，你用智慧来告诉你自己不要住在烦恼。因为大乘佛法认为烦恼本来就是真如的一部分，它迷了变成烦恼，它悟了就是真如，你不能断它的。所以大乘佛法是无住，小乘佛法叫断灭。所以面对烦恼大小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然结果也不一样，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清楚啊。我们用小乘的方法断烦恼的确很快，但是有很严重的后遗症，你到最后菩提心发不起来。所以我们从天台的教官他的判教啊，你这个成佛之道啊，你是要怎么样，你要长远的布局啊，你不说哎，我先离开三界再说，那你后面路怎么走呢？你不能断了你的后路啊。所以你一开始方法就要走对这个秤啊，你要选择一个我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我这样走不会影响后面。所以最好的断烦恼的方式是无住，你后面才能够生心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它说明了虚空中果然有很多灰尘，我们一念心性清净心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想法，你有三种选择。第一个，你选择住在感受跟想法，生死凡夫，那你未来有无量无边的生死等着你。第二个，你把灰尘全部弄干净，小乘的学者。第三个，你不要去管灰尘，你只要不随妄转，安住在虚空，这是大乘的学者。三种选择，有三种不同的结果。那么本经当然他的思考就是说， 你不要去管妄想，你只要正念真如，妄想自然消失，因为它没有自性。大乘佛法是用真实的心性来感化，来升华烦恼，用真实来改变希望，用改变的方式，不是用断的方式。这点大家好好体会。如果你有志于成就佛道，你有志于行菩萨道，你对烦恼的态度是很重要。随顺不得，断灭不得，这是大乘佛法的大乘的中道思想。不能断，也不能随顺。那怎么办呢？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以真实来转变希望。那后面那个一定会讲很清楚，等到修行的时候他讲很清楚。好，那么这个地方都是在建立我们一些修行的观念啊，这个理论篇呢，就是建立一个你未来要怎么修行的一些基本的知见。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休息15分钟。好。